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别跟过去过不去，我们知道过去应该要放下，但是呢，却经常会过不去哦。如果过去影响到我们现在处事为人的一些思考模式和方法，那么真的是需要来学习如何让过去真正的过去啊。好，或许呢，你觉得往事不堪回首，我们就把它埋藏起来就好。但是如果仍然是隐隐作痛，那么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带着自由和喜乐向前行的。深愿透过这本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，我们更能够认识自己的内在小孩，而能够真正的长大成熟，用成熟正确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为什么怀疑？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5-2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25-26节。马太福音第八章25-26节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你为什么怀疑？因着信，神的能力被释放在基督徒的生活中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怀疑是不够认识神的指标。如果你使祷告生活渗入了怀疑，你就放弃了神所给最伟大的唯一解决之道。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他向他的门徒清楚地启示自己，好叫他们在有所需求时能够相信他。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，直到我们的信心能在任何情况都能相信及顺服他。当我们决定除去自己的怀疑，忠心转向他的那一刻，神会针对我们的怀疑启示他自己，使我们确信他的信实。当多马怀疑的时候，耶稣向他启示的方式是何等的奇妙，让多马的怀疑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有神的同在才能解决缺乏信心的问题。神会清楚地启示自己，除去我们所有的怀疑。耶稣曾是如此帮助他的门徒，他使他们与自己建立不断成长的关系。耶稣以言行教导带领他们经历许多的大大小小的神迹，以及经历他自己的复活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怀疑小信的时候， 求你向我显现你的作为，平静风和海，使我能赞叹你奇妙的大能，更顺服你的带领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《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》。
你创造天地所有，就有名利就理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拯救百姓当中不走干地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怀疑你能力，
你赦免罪过，洗净心灵，翻转生命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每一天经历你的伟大洗礼，最小的事你都在眷顾指引，我的心思前向后赞叹惊奇，我一点不怀疑你。
创造天地所有，就有名利就理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如走干地，
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才选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，
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你赦免罪过，洗净心灵，翻转生命，
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由子琳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完第三章，我改变不可能，真的吗？还要进到第四章，放下愤恨，第一个部分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之前我们提到要改变有一个要素，那就是赞美。首先要考虑你在赞美谁，你觉得上帝是何许人？对一些人来说，上帝是人想象出来的虚构之物；对另外一些人而言，上帝是用石头雕出来的。你的上帝是谁呢？你对上帝的概念是什么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，是你每天存在切实过基督徒生活的基础。经过这么多年，魏斯敏斯特要理问答对上帝所下的定义仍然是最适切的。在问到上帝是谁这个问题时，他的答案是：上帝是个灵，是无限的，是永恒的，他的本质不变，智慧、能力、圣洁、公义、良善和真理都是不变的。你为什么被创造呢？是为了认识上帝。什么可以带给你满足、喜乐、愉悦和平安，胜过一切呢？答案是认识上帝。在耶利米书第九章23-24节说道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知道认识上帝包括了什么吗？巴克博士说，倾听上帝的话，并按照圣灵的解释接受它，应用在自己身上。其次，留意上帝透过他的话和工作所显明的本性和属性。第三，接受上帝的邀请，遵行他的命令。第四，清楚认识上帝透过亲近人，把人带入与上帝相交的关系里所表明的爱，并在其中欢喜快乐。我们应该清楚认识他，并在他里面欢喜快乐。因此，首先我们要赞美上帝，回应他的爱、他的良善、他的信实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难以置信的关爱。如果我们赞美上帝，表示我们承认他的主权和大能。透过赞美上帝，我们在执行一项移交，将信任和倚靠交给他，不再相信或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。你能想象有人寄给你一封信，劝告你要欢喜快乐20次，其中4次是要常常喜乐。是的，这正是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。当你和我在主里欢喜快乐时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才这么做，它乃是我们凭意志发出的行动，是一种委身。当我们在主里欢喜快乐时，我们会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生活。赞美是当我们现在停顿的生活中获得新眼光和新指引的一个方法。你可能在想，白天太忙，所以不能停下来赞美上帝。 过于忙碌，有烦恼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正是该赞美的时刻。停下来，整理一下你的心思意念，然后赞美上帝，你会觉得自己焕然一新。在问题解决之前，赞美上帝是信心的举动，是表明我不知道结果如何，但我愿意信靠的一种方式。赞美上帝，让我们心甘情愿释放我们的想象力为上帝所用，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要完成的图画。抗拒会使我们变得非常没有创意，并且在运用想象力时缺乏冒险犯难的视野。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想象力去画他要我们盼望和期待的图画。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成为合神心意且满有喜乐的人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自我形象、他人以及我们的目标和计划都需要被我们的想象力所激励。然而在圣灵开始他的释放工作以前，我们的意志会让我们的想象力停留在迟缓和不成熟的状态。赞美可以带来影响，因为它是一种降服的行动，它容许上帝帮助我们为下一步做准备。我不只是说要为危机祷告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常常赞美的模式。赞美意味着我们为快要有答案了这件事感谢上帝，并且等候。我们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寻找的解决方法，而这种洞察力是透过赞美而来的。赞美是痛苦记忆的医治者，尤其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来说，改变是可能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一个与过去和好的助手，就是想象。与过去和好最大的拦阻之一是心怀愤恨。愤恨是一种受伤或生气的感觉，通常是由过去某个真实经验或持续发生的经验所造成的。27岁的家庭主妇莎莉这样表达她的愤恨：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，我好惨啊，今天我打电话跟我爸妈诉苦，结果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还是批评和怒气。我要的不过是一段快乐的谈话，哪怕只有一次。我厌倦和他们谈话，然后伤痕累累地离开。我多么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感受。比尔是航太公司的工程师，他气冲冲地说：我简直要气炸了，我老板根本不懂得称赞别人，他从来就不注意我的表现。上个礼拜还把我的一个建议变成他自己的主意，你猜谁抢走了所有的功劳啊？凯西结婚一年了，她流着泪说：我老公实在太粗线条了，我不确定他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，他最拿手的就是要求和露骨的批评。等着瞧，下次他想要过好日子时，看看我会怎么样。上述的每一个人都被激怒了，这种事也曾发生在你身上，而且可能还会再发生。争辩、不和与冒犯经常发生在个人、家庭、团体和国家之间。道歉、澄清问题、签订停战协议与和平条约，也许能让个人和国家在没有障碍且不受对方影响之下生活。不过，真的有和平吗？真的解决差异了吗？没有平安和和谐吗？还是充斥着纠缠不清的愤恨呢？国家之间为了终止彼此的敌意和杀戮而签署和平条约，不过那并不见得会终止愤恨的态度。一次世界大战协议停战后多年，愤恨仍旧沸腾，终于煽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焰。尽管州长可以特赦囚犯，表示他已经为社会付出代价，不再有任何处罚，犯罪记录已经注销， 但这个囚犯可能仍心存愤恨。你的配偶或父母可能道歉了，甚至送你礼物表达善意，而你也说好，没关系，就当它没发生吧。然而你仍觉得难受和无法释怀。隐藏而未解决的愤恨是再次表明你里面有个内在小孩，过去有些重要人士或团体忽视你、瞧不起你、抛弃你，或以某些方式攻击你，经常把这些人放在心里，会对你造成限制并产生愤恨。也许你已经把一些记忆埋藏在潜意识里，不过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遇见某个人或碰到某种和过去经验雷同的情况时，过去忽视你的人将不经意地跑出来，把受伤的感觉和没有解决的冲突塞进潜意识是相当普遍的做法，却会让他们一直存在。你如何辨认内在的愤恨是否纠缠不清地躲在记忆的表面之下？请回答以下问题。你觉得你想反击或谴责哪些权威人士吗？你会莫名其妙或为明显的理由大发雷霆吗？你和你的配偶正在较劲，你把他看成敌人吗？你避免或害怕与父母有任何接触，你拿自己与其他家庭成员比较，你不是觉得比不上他们，就是要跟他们竞争。你对你所爱的人下刻薄恶毒的评语，在家或在工作场合，你觉得不被感激或不受重视，你的身体不舒服，如胃痛、头痛、背痛等等。你对未来的生活基本上是悲观和负面的，你觉得自己对他人，甚至那些与你有亲密关系的人，在情感表达上受到限制。你觉得家人从来没有真正在乎你，或他们在某些方面待你不好。就算你至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征兆，不见得表示你仍有愤恨的感觉。你可能已经疏解并处理你的感受了，不过很多人却还没有。要放下愤恨，第一步是留意并辨识他们，通常这不容易办到。第二步是为现在的你原谅自己，同时为那些过去生活里重要人士的行为和本性来原谅他们。是的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而且这样做最好，但是我究竟要怎样才能做到啊？坦白说，有时候部分的我并不愿意白白的放手，我犹豫不决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被辅导者的呐喊。多年来，他未曾自由自在地过生活，他的挣扎和许多有相同困扰的人类似。你必须问自己，我想放下心里的愤恨，还是想要报复？对这个问题，你最诚实的答案是什么？如果你仍有一点报复的念头，那就绝不可能除掉这些感觉的。基督教伦理学者路易士·史密德斯针对这一点有很贴切的描述。他说，似乎没有人天生就擅长饶恕，我们都需要从头学起，而且这种学习几乎是总是与我们的心意背道而驰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，一只脚踏在想饶恕的路上，另一只脚却在想报复的路上，我们动弹不得。为什么不选择其中之一呢？为什么要分散你的精力呢？为什么心怀二意呢？如果想报复的你比想饶恕的你来得强势，那么你又将如何报复呢？对方知道你对他怀恨在心吗？他有没有注意到你很想报复呢？你有没有写下报复计划和执行的细节呢？你是不是曾经单刀直入地告诉对方你的感受，以及想要报复他的特别计划？如果没有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如果报复是你想做的，为什么不做？然后让自己得到释放，能圆满地过生活，而不再被这件事情挟制。你的反应可能会是，这是多么可笑的主意呀！你怎么会有这么激进又不合圣经真理的建议呢？我绝不会想要那么做的，即使我想也做不到。真的吗？ 如果真的做不到，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完全放下愤恨，清除心中的怨怼呢？如果你原谅了过去生活里的重要人士，这意味着你的反应将从不信任和愤恨转变成爱。爱能让你在不赞同另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时不带着怨怼，它甚至能让你自由地决定要在对方的生活中参与多少。你可以学习用诚实的方式沟通，而不是落入老旧的模式。你在态度上的转变或许能帮助对方改变，而且就算不会，当对方发现他不能再强迫你操纵你的时候，他可能会选择从你们的关系中退出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您送上这首诗歌，再次将我更新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交叠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
今天从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，我改变不可能，真的吗？最后一个部分已经到了第四章，放下愤恨。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四章的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